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打开经文。何以故？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法界？若知本性无体无着者，即名无物。若无有物，是无处所，无依无住。无依无住，即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有为无为功德。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就前面啊，文殊师利说到，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着，无知无着是佛所知，不可思议，无知无着即佛所知啊，就是不住于法，不着于法，不落断灭相。为什么说无知无着不可思议是佛所知呢？因为知体本性无所有相，就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这个法，也没有一个能知，也没有一个所知，这就是知体本性无所有相啊，这也是啊，知的当下是空。为什么啊？经常啊，经文里会说啊，法身犹如草木，无觉无知。就在这儿了，因为他实实在在没有一个啊能知的人，也没有一个所知的法啊，知只是他的一个幻用而已，啊，是佛依照众生啊，依照众生的幻心而说有一个知，啊，实实在在这个真如本性非知非不知，不在知和不知的范围内啊，不是我们能够啊用意识心来揣测的，所以它不是二法。你要立一个知啊，就有一个啊能知和所知。那既然说知体本性无所有相，就没有一个实在的知，那云何能转法界？那谁来认识法界？谁来啊转法界？若知本性无体无着者，即名无物。如果知道啊本性啊没有体没有着者，就是没有法可得，即名无物啊。这个无物是啊无法的意思，就是没有定法可得啊，也是六祖大师啊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涅槃经里边啊说的一无所有啊，维摩诘经里边说到啊，空诸所有为智一床啊，法华经里边说到，破有法王出现一世。破有法王就是破二十无有，啊，一切有都不可得。若是有法，那就不是实相，实相里边没有法可得啊。若无有物，是无处所。如果没有法可得，那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因为处所也是法。当文殊师利这样说的时候啊，不要落入断灭相，这就是因为众生嘛，他是执着有，执着有法，他执着有实法可得，所以说没有物，没有法，没有方所，无依无住，这是说实际啊，没有一个定法，没有实法可得，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啊，一个有方所的，一个有自体性的这样一个法，所以说若无有物，是无处所，无依无住，无依无住即无生灭，无依无住也是说没有一个主体啊，没有一个包括我们平时说的自性啊，这只是一个假名，也没有一个实法叫自性啊，大家记住了，并不是有一个啊单独存在的这么一个真相叫自性，不是这个意思啊。说我们平时包括佛祖师引用的这个啊佛性自性，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单独存在的，它是绝妙不殆的，是不可思议的，是只能用语言来形容假称于它啊，甚至说只能用比喻来形容于它，说法身犹如草木，无觉无知，只能说法身犹如草木，但是你不能说法身的这个它的不可思议性就跟草木一样，就是像草木一样没有觉知啊，也不是像草木一样没有觉知，也不是像人一样有觉知啊，它非觉非不觉啊，没有这个你所想象的这种觉知啊。 无生无灭即是有为无为功德啊，只有无生无灭是法尔如是啊，才是真正的有为和无为功德啊，有为无为功德都是假名。若如是之，则无心想，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无知即不思议，不思议者是佛所知，亦无取无不取，不见三世去来等相，不取生灭及诸起作，亦不断不长。我们看啊，文殊师利继续说道，如果能够这样来了，来了达实相，虽然啊通过佛开示啊，通过啊自己以正智来观察，实在本体没有一个能知和所知者，但是啊不妨有幻化的这个知的用啊，随知随空。所以若如是知，也就是正智啊，如果如是啊如法如实的而知，则无心想啊，这时候就是虽然知啊，知的当下也知道没有一个能知的人，也没有一个所知的法，这就是你一知变了，一知变罢啊。我经常打一个比喻，就是说啊，自己家里要家里人啊，自己妻子媳妇要生孩子了，没有生的时候啊，可是可能因为盼着生孩子，每天总是想啊快当爸爸了，等一旦孩子出生了以后，这个事儿是不是就从他的心里就放下了？他不会整天想，哎呦，我，他也不会整天提醒自己，我有小孩了，我有小孩了。他一知道自己有小孩，这个石头就沉下来了，这个希望之心，这个妄想之心就歇下来了，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他就不再去提醒自己，我有孩子了，不会再提醒。学法也是一旦知道实相了，就不要总去体悟这个实相。一旦知道实相里边没有我，没有我所，没有能，没有所，没有能知的法，也没有能知的人，那你就不要总去啊回味这个啊没有能知的人，没有所知，这样的话你还是没有通达，还是法执，所以你一知道，就知道都不存了，知也不立了。啊，就是就像啊用筏库去渡河一样啊，渡过了河，筏就。啊，没有用了啊！如这个打鱼的这个篓啊，得鱼忘全，就是鱼得到了，那个全就暂时就不用了。哎，你别执着那个全，别执着那个鱼篓啊！一知道实相，你就别执着那个知了。所以《六祖坛经》里边就有回去真如，法还不净。如果你老想着老惦着感觉一下这个真相实相，老起这一个心，这还是被法所缚啊，法还不净啊，一知就变了，说你不知也不行，你没到达这个，你不彻悟这个真理实相啊，那和凡夫有无异了。但是你知，你总是住在知上，那就是二乘，就是法知，所以知也要放下。放下并不是说你不知，而是不住于知啊，若如是知，则无心想。无心想就是不再起法知了，不再起个心，我还要认识他。可是凡夫他就是有这种习气，不成就的人啊，没有彻悟的人，他就总是起这一念，总是惦着啊，再想一想啊，自性是什么，或者是再用身心去感受一下啊，虚空法界啊，反正不是住在觉受上边，就是住在心想上边，这是法知啊。如果你真的通达，若如是知啊，没有物，没有依，没有住啊，没有物，没有法，没有着，也没有体相，离一切相，离一切言说，离一切思维对待。你如果确确实实了达了这个实相以后，你就再也不起任何的啊，乃至微细的心想，去再想得到它，或再想去啊去取证它。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所以，你如果真正不起心了，没有心行了，不再去啊打妄想了，妄心不起了，这时候那怎么能知道还有一个有为和无为功德呢？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有为无为功德，都是分别，是假名而已啊。你分别就是有为，你不分别就是无为，而自性里也没有这个分别和不分别。分别亦非一，所以分别只是啊，说 说不分别，也是针对说众生的分别来说的。而自性里，而实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分别和不分别，而假名为不分别，假名为不可思议啊。无知即不思议，不思议者是佛所知啊。这个无知就是没有知这样一法可得，没有知的概念啊，知不立，那无知更不立了，所以这叫不知啊。不知就是不住在二法上边，没有能知，没有所知，也没有知和不知这样的分别。所以不知即不思议，其实不思议不是说让你去住在不想上边啊，而是说法性本身就没有一个法让你去想，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去想。五祖大师说的什么，就是我所心灭，涅槃体自现。什么是我所心灭呢？众生为什么会执着一个会产生一个我，他就不知道万法是自心所现的幻化相，万法唯心所现。他把本来是不依不异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本性割裂开来，妄见有一个世界，有个法界，妄见有个境啊，就是啊对境，就是我所。如果他一旦知道一切这个一切境界都是唯心所现的影子，就是包就打比方说，我们站在太阳底下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不会去跟这个影子去对峙，对吧？也不会天天就老盯着这个影子，或者像啊，我们看到的小视频里面就有一个小孩，是不是？有一个小孩有那么一段视频，他小啊，他不懂啊，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就把自己吓坏了，就在那追，就在那跑，就躲这个影子，知道吗？虽然他躲这个影子，其实也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有的人啊，他躲这个影子，他就把这个影子当成一个实有的可怕的现象。那如果这小孩躲这个影子，那就证明还有可能会有的人去想抓这个影子，对吧？他如果认为这个影子是一个东西的话，是实有的话，他就会想去抓这个影子。那我们众生是什么？众生就是这两种情况下，要么躲自心所现的幻境，要么就是捉自心所现的幻境。啊，如果认为这个境界啊合自己意，生了贪心就去捉取，啊，不知道这个万法都是空的，根本就捉不到，是影像。啊，如果是逆境，自己不喜欢的，啊，这个喜欢与不喜欢，这就是个一个妄念，没有原因啊，妄念没有原因。如果不喜欢害怕的话，就躲这个法，躲这个影像，其实他都不知道这个万法都是幻境。你要不生心，你要不取不夺啊，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去啊吸引你，去恐吓你。所以五祖大师就说，我所心灭，涅槃体自现啊。如果你不取幻境，那就没有一个我生出来。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本来就是心，本来他自己不会认为他是有个我的，他妄见他，因为他法性不可思议，他就会现出，不是他现出一个影像来，就是说他自心那自性里边，他就是一个不一不一不二的。如果法性是一的话，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幻境；如果是二的话，他就会实有一个幻境。所以说他是不可思议，是如幻，法是如幻的啊，自心取自心。他就变成了一个有能和有所，所以这个相当相当不好讲啊。你既然说啊，他是没有能所的，那他怎么会捉取呢？这就是不可思议，因为他捉取，所以他有能所。但是为什么就说叫实相？他捉取是真有一个捉取吗？所以捉取取着还是空的。所以这个即使有一个能有一个所，也是幻化，所以究竟来说还是没有能所。这样就回到了真如实际里边了，这样就通了。这样就是说虽然我们能现一个虚妄的我，虽然能现虚妄的虚幻的这个众生相法界相，但是究竟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相，没有一个所谓的体和相啊，体和用。众生执着有个体有个相，这就变成了二法，所以叫众生。那佛了达了实相啊，彻悟了这个本来，把这个实相告诉啊，就是说随缘啊，度化众生，给众生指示出来，众生一明白这个实相，不再去分别自心， 不再去取于自心所现的幻影，啊，这时就都恢复到实际中啊。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恢复啊，没有回，他就从来就没有变过，他就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我和我所啊。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不知即不思议，不思议者是佛所知，就是没有一个所知的对象啊，那就是说不思议，事实上是指不可思议本性，不单指啊这个啊心的对境不可思议啊，不知即不思议啊，就说本性，所以不思议者是佛所知。那佛所知，佛有能知有所知吗？没有能知和没有所知，是名佛所知。因为这个佛所知和啊佛所知，好像这个词语里边好像有一个啊有一个能，就是能知的就佛，和所知就是所知的法。其实佛所知并不是指能和所啊，是指不思议啊，就是知啊，就假名为知，就是啊本性。黄檗禅师就说啊，唯是一心，更无别法啊，只能说啊，说假名一心，更没有别的法，没有说是有个能知的心，有个所知的心，只是一心而已。这个一心也是妄力的啊，假名安立。亦无取，无不取，不见三世去来等相，也没有一个说取和不取的啊。你取也是妄取，取的当下也空。不取那更没有取，哪还有不取啊？不取是针对取来说的，因为众生有取，所以佛说不要取着。如果你通达了啊，连取和不取都不立，也没有取和不取啊，也没有三世去来等相，没有过去未来啊现在，也没有来和去，也没有这些相。不取生灭即诸起坐，因为他啊这个。若如是知，则无心想，因为他没有心想，不去分别了，哎，弃于实际了，所以他也不取生灭相和诸有作相，啊，也没有断常相。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议智，如虚空无此无彼，不可比类，无好无好恶，无等等，无相无貌。如果啊能够这样，没有能知，没有所知啊，没有二法，这样啊唯是一心，唯是一啊一个空明，唯一知字啊，这个知只是一个空明，它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本性，唯一本性啊，是名正智。就说智慧也不离这个本心啊，就说真妄都是同源，都不离这个本心啊，是名正智，不思议智，就如虚空一样。啊，虚空它没有方所，它没有能所，啊，它没有觉，没有不觉，没有无此无彼，它没有分别啊，不可比类。虚空，所谓的虚空，这里虚空啊，哎，它没有一个法能跟它相比喻、相类比，也没有好恶啊，它也不分别善恶。啊，善人恶人他都不分别啊，善恶等相他都不分别，无等等，没有一法能跟虚空相等。因为啊，以世法以世谛来说，一切万法一切万象都在虚空中建立，所以没有一法能跟他相等。那从第一义谛出世谛来说啊，实相真如没有任何的思维意识啊，法可以跟他比类，跟他相等，所以叫啊无上咒啊大明咒无等等咒，也没有相貌，无相无貌。佛告文殊师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文殊师利言：无作智，名不退智，犹如金矿，先加捶打，方知好恶。若不捶打，无能知者。不退志向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着，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灭，不生不灭，而乃显现。 佛对文殊师利说，啊，如果如是之，是名不退智。大家好好听经啊，刮个风声啊，就把你吓着了。你说你这你咋学的你？你心中无物，你时常练心中无物，外界的都是声响而已。你修了半天，然后刮着风啊，打个雷就把你吓一跳，那不行啊，赶紧练。你听了半天，你没有实际功夫哪行？如果这样啊，佛就对文殊师利就说：如果像文殊师利像你这样说，如果能够这样啊，没有能知所知，随知随空，这样知啊，名不退知。这样就不再退转啊，就不再啊，是无常的知，啊，不是今天知，明儿就不知。就我刚才打的比方啊，已经知道自己啊，已经有了孩子，生下孩子来了，再也不会改变了，再也不会说孩子啊掉了，或者说什么啊堕胎了什么的啊，出现意外了，不会了，啊，不退知是金刚知。文殊师利就说道。无作智名不退智，你看，总怕众生啊认为有一个法可得，总认为这个不退智是得来的。其实无作智就是指本性，它是不需要啊这个，它是不需要这个啊有为法去认识，它没有一个实法。叫不作智啊，名不退智，犹如金矿，先加捶打，方知好恶。就好比如说啊，开采啊金银，开采金矿啊，先要把，因为啊金在矿里边得需要开采才能把金子开采出来，所以先加捶打，方知好恶。先得开采，先得敲打敲打，看看里边有没有这个金啊，有没有这个啊金矿。不是说随便一块石头就能出金的啊！若不捶打，无能知者，不退志向亦复如是。文殊师利就继续说到说的这个哈、啊，就拿这个捶打金矿来说，就是怕众生堕入他所想象的一个无作和无为啊，堕入边界。哎，因为有的人就问啊，既然无作啊，既然本有佛性。既然佛性是常，那一切众生都是成佛，那不用修了，啊，这就是众生容易堕入的一边。他不知道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众生实实在在不知身中有佛性，没加修炼，没加捶打，没加开采，根本他没有去认识。他虽然有佛性，等同于无，但是他就算。他没有去认识，他没有去开采，没有把自己的本有的智慧啊，大用就是展现出来，他佛性也不失。他什么时候啊启用，什么时候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依善知识听闻啊正法，然后啊如理思维啊如说修行。变成本有之智。如果你不经过这个四个环节，你虽然有佛性，但是你犹如穷子，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啊身中的财宝。如果不捶打，没有能知者；如果不经过修行啊，不经过啊这个步骤啊，这个认识身中佛性，认识啊自心本有的佛性，你没有这个认识，你有等同于无。啊，《涅槃经》里边就有个比喻，有个贫女，家里边啊本来是埋藏着宝藏，她自己不知道。后来啊有智者告诉她啊，你家里边有宝藏，你开采，只要你开采，你一定成为富人。啊，她听了以后，她开采，她就变成了富人。如果她不相信的话，那虽然她家里边埋着的宝藏，她跟穷人一样。啊，《法华经》里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啊，就说啊大富长者之子。虽然他的父亲是大富长者，有无量的财宝，但是他碰见他的父亲，他不敢相信那是他的父亲，啊，他过惯了，因为他跟他父亲啊流离失所很多年，突然碰见了，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啊流浪汉，是一个穷人，他不能够相信，啊，大富长者以种种善巧方便啊雇他 到家里来除粪啊，一点点接近他，亲近他，最后过了20年，除了20年粪，才相信自己是大夫长者之子，啊，才受用，本来就是自己的财产，啊，这20年就枉为除粪，枉做贫穷，是吧？这我们从这个比喻就知道了啊，佛祖师都是大慈大悲啊，视线同比。明明知道众生本来有大用有大财富，但是他自己就不识得，所以一次次的示现，一次次的到众生到世界中来啊，就是示现，就看着你在那儿受穷没有办法啊，种种的善巧方便啊，提醒你，让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退志向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着，无起无坐，具足不动。就是不退志向也是如此啊，虽然他是无坐相，虽然他是无坐智，但是要行境界，也是说也就是说，这个不退志向它不是一个死相，它不是一个断灭相啊，它是需要在修行当中啊，在境界中啊，在认识当中去跟他来合啊，跟他来合一。虽然啊有修行，虽然有一个啊，虽然有修行的方法，但是啊都知道这些是方便。你没有闻佛正法的时候啊，执着这些个有为，一听闻佛正法啊，就知道了没有一个能修的人，也没有一个所修的法，然后不念不着。所以不念不着并不是就是啊完全的啊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修啊，知道了啊本有佛性啊，就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修了啊，像个机关木人一样，或者像一个傻瓜一样，那又堕入了无为坑。所以只是不念不着而已，无起无坐啊，不起虚妄心，不起著着心，不起有法可得的心，但是呢随缘运用啊，虽然运用自己的本有佛性，不让它成为啊一种断灭，而具足不动，不生不灭，而乃显现。就是你要行中道，佛性才能显现，你才能够啊彻悟了达自己的本有佛性啊，不要走偏，不要堕入啊一上来说有为，佛告诉你都是假的，都是空的，然后又堕入无为啊，错了啊，就是啊不离生死即得涅槃啊，就是在尘劳内转大法轮啊，大做梦中佛事。于生灭场中啊锻炼佛性。所以你这为什么说还啊先要啊，第一开始我们是在世间，然后出世完以后呢还要入世磨练，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大圆满大解脱的境界啊，不是二乘乐远离的境界啊，当然你要有一个乐远离一个修行的过程，但是最后还要回到啊平常，回到啊世间来。因为世间相虽然是幻化相，但是世间相不灭啊，它是以恒常的这样变化，恒常的显现。你如果离开这个幻化相，别处找一个实相啊，你找不到。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言：如诸来自说己智，谁当能信？文殊师利言：如是智者，非涅槃法，非生死法，是寂灭行，是无动行，不断贪欲嗔恚愚痴，亦非不断。何以故？无尽无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做是解者，名为正信。这时候佛就对文殊师利说道啊，如诸佛如来自说己智啊，就是说啊，第一义谛是诸佛圣智自行圣智境界啊，自己他正道的悟道的本法啊，谁能够信解呢？文殊师利就说道啊，如是智者，不是涅槃法，也不是生死法， 就是说如来自觉圣智这个境界哈、啊、它不是生死法，也不是啊涅槃法，是寂灭行，没有人能知啊，就是如来也好，如来自觉圣智也好，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如来能证能知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是无动性啊，你什么时候你想离开生死，想求取涅槃，这个心啊不生了，这时候心和寂灭的法相相应了，这时候心不再动了，而且也不见有贪嗔痴三毒法可断，亦非不断啊，就是还是一个中道。非为什么非不断呢？啊，所谓的你不断贪嗔痴啊三毒，有人就他会这样想，我不断贪嗔痴，那我就放任自己的贪嗔痴，那就错了。不断贪嗔痴就是根本就不起贪嗔痴，你不起贪嗔痴，你还断贪嗔痴吗？啊，这是不断意啊，这也是亦非不断，也不是不断。啊，根本就不见有贪嗔痴法可得，也不见有贪嗔痴的对境，根本心就没有一个贪嗔痴，不起这样一个心行，这叫非断非不断。啊，还有啊，众生初修佛道的时候，他要以种种的方法来对治，啊，有他会妄见一个贪嗔痴来断，啊，这也是啊，也是另外一种亦非不断，也不是不断。啊，这是从方便法啊，从这个生灭的角度来讲啊，从第一角度根本就没有一个贪嗔痴法可得，就不见有贪嗔痴，那你还断什么贪嗔痴？所以啊，达摩祖师就说到啊，这个断妄想者二乘境界啊，这也是涅槃经里边说到啊，诸佛如来不生烦恼，而二乘是妄断烦恼。烦恼和贪嗔痴是一个意思啊，有时候在经里边就说是烦恼，有时候就说贪嗔痴啊，贪嗔痴包括诸劫啊，包括生死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不同的名词。文殊师利就解释到了，为什么说啊不断贪嗔痴亦非不断呢？何以故？无尽无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做事解者名为正信，就是啊，说诸法没有尽灭相啊，没有一个实有法的相，所以没有一个能断和所断，也没有断与不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为什么说不离生死？根本就密生死不可得啊，密生死相不可得啊。过去我们学法没有明白的时候啊，说生死即涅槃，就认为啊，生死当下就是涅槃，这是一种比较浅的理解啊。生死相即涅槃相，其实啊，实相里边就是生死和涅槃相，二俱是空明，根本就没有一个生死相和涅槃相，这叫生死相即涅槃相啊。那芥子那须弥也是啊，如果你说啊，芥子是空的，须弥也是空的啊，你说芥子分析它是因缘和合的。须弥山也是因缘和合的，这还是在哎，还是在有法里边，还是分析。如果你能通达了实相，你就知道芥子跟须弥只是假名而已，啊，根本都不可得。所以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为什么呢？没有一个生死离和不离，所以也不是亦非不离，也不是不离。那如果有生死，你去离。如果没有生死，也没有所谓的离生死，没有离生死，那还所以叫亦非不离，也不是不离，啊，这是不离，也不是不离，是针对不离而立，非不离，因为先立一个不离生死，啊，不离生死如果立了，如果你认为实有一个这个不离生死这么一个法，你才有一个啊，才有一个所谓的非不离，这些都是分别法啊，也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啊！如果认为啊有三界可出啊，有贪嗔痴三毒这个法，那你就断贪嗔痴，你就出三界，你就修道啊。如果密三贪嗔痴不可得，密三界也不可得啊，没有一个所持有的一个三界，三界是唯心所现，是自心所现虚妄境界，那就根本就不需没有一个修道这么一个概念 啊，非不修道，也不是说啊不修道。为什么说不是说不修道呢？啊，有道可修啊，见有道可修，然后我不修道啊，没有道可修，没有道，如果知道实相里没有道可修，本身这个不修道已经就不利了。那不利不修道了，那不就是亦非不修道？啊，是这个意思啊。做事节者，名为正信。如果能够这样理解，是名正信，就是不让你落在法相上边，啊，不让你落在法相上边，也不让你啊落到这个啊这个有为法里边，啊。佛告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深解思义。”尔时摩诃迦舍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若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信解？如闻受行。”佛就对文殊师利说道：“哎呀，善哉善哉，你所说的啊，你这样说般若波罗蜜法啊，真是深解思义。深解思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透彻的了达了啊本性般若波罗蜜这个法，它的实相之法。为什么？因为你要不深解思义，你没法用语言给它表达出来。你越表达越不清楚，你总是在分别，在二法二元对立这个里边。其实啊，上边说的这些个啊，非不断贪嗔痴，亦非不断啊不修道，亦非啊不亦非不修道，这都是断你的分别，啊，断你的思维，断你的这个取着，啊，住在心想当中。啊，我们可以以正智来思维佛法，但是不要著着啊。这时候是啊，摩诃迦舍就对佛说：“世尊啊，于未来世，如果啊有人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够信解？谁能够啊如闻受行，如说修行？”佛告迦舍：“今此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此经者，如是人等于未来世若闻是法，必能信解于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能读诵信解受持，亦为他人分别演说。”你看这一段，其实啊，这就特别微妙啊。你像我过去我读这段，我就会想哦，就说当时佛陀啊，当时佛陀和这些个祖师和这些个菩萨们演说这个啊文殊师利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啊，当时与会的大众有这些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正听闻这部经，然后于未来世呢啊，这些人他还会示现，然后听经的还是这些人啊，这就是当初的理解。其实当初能这样理解，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仔细，今天我们再看看啊，实相是不是这个意思？摩诃迦舍呢，他问这个问题，当然他是啊为了众生而问，啊他为了众生而问，但是他问这个问题又堕到了生灭法里边，啊又有过去心，是不是有未来心？啊，可能这是也是方便说法，但是我们读经，包括你讲经说法，都要不离自性，啊，离自性说法是名相说，啊，离体说法是名相说，自性常迷，啊，这是六祖大师的话。摩诃迦舍就问了：“世尊，于当来世，若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信解如闻受行？”啊，他还不知道文殊师利说这部法就是令你当下能悟达实相的，没有众生可闻可听。然后佛就对迦舍说了：“今此会中比丘、比丘尼，就是当下这些个人，当下这个假名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这念心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念妄心，就是你自心所现的，你迦舍摩诃迦舍自心所现的啊，这个与会的这些大众，他们能够听闻此经，这些人啊，于未来世闻若闻是法，必能信解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啊，而且乃能够读诵信解受持，也能为他人演说，啊，也就告诉了一个，也就表达了一个什么实相，就是三世不离一心， 啊，未来是终还是你当下这一念心。也就是说啊，不改其面，人还是这个人，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五蕴色身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不改其心，不改其面，并不是啊，在你当下这念心之外，将未来是又有另外的众生来听。你看佛说的多巧妙啊，又没离开世俗地，又没有离开第一地啊，就说还是当下的你啊，还是当下的你。譬如长者施摩尼宝，忧愁苦恼，后若还得，心甚欢喜。如是迦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亦复如是，有信乐心，若不闻法，则生苦恼；若得闻时，信解受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亦即亲近供养诸佛。就好比如说，有一位长者，他丢失了摩尼宝珠啊，忧愁苦恼，后来又找到了这个宝珠，心甚欢喜啊。其实这就是提醒啊，这未来世并不是别人听这个法，还是你自己，只不过你忘失了而已，还是你这念心。就说包括我们当下啊，在座的啊，各位也是一样啊，没有一个未来的你，也没有一个过去的你。三世都不离一心，所以你不要想着我未来是怎么怎么样啊，不要起这一念啊。好比如啊，长者丢失了摩尼宝珠，忧愁苦恼，后若还得，心甚欢喜。如是迦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亦复如是，也是如此啊。你们这个宝珠是本来就有的，这个法不但你现在听闻过啊，你过去生也听闻过。你以幻心在无量劫中都听闻过，你以生死心、以生灭心在无量劫中都听闻过，只是啊，因为这些个声闻众啊是大权示现而已啊，随跟随报化佛来示现为众生说法。其实他们虽然示现为声闻啊，实际上啊并不是啊真正的啊这个权法的声闻，不是一个虚妄的这样一个声闻城。所以啊，与会的这些个啊比丘、比丘尼，他们能够啊有机缘、有信乐心，能够在今天听闻这个法。如果不闻这个法，则生苦恼，就好比如说自己啊忘失了自己的摩尼宝珠。啊，没有遇到这个法，他就会生苦恼。为什么说叫回小向大？啊，佛有啊，佛第一开始啊，跟好像讲的法，声闻法里边好像是说啊，这些个啊，都给这些个声闻都认定了他们得了道果，其实不是，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得了道果。然后佛说，你们证的这个涅槃境界并不是究竟。然后啊，在《法华经》里边，须菩提、舍利弗他们一听佛一说，还有一个究竟的涅槃，哎呀，就大哭啊，就多少天都在哭，我怎么就这么愚痴呢？怎么就相信了自己所证的境界？所以他要不听闻这个甚深法，他就会非常苦恼。他将来发现有一天自己住在有余涅槃里边，他会得大苦报。为什么？他突然发现他没有解脱，他还有一个我，所以他要不闻这个法，他就会生大苦恼。若得闻时，信解受持。如果能够听闻这个法啊，因为自心他会，他是因缘和啊无常之相，啊，他佛性都是不可思议显现。如果有自己善根因缘具足以后啊，能够得闻是法，信解受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啊，还要修学，因为他示现的就是一个声闻道、声闻解脱。所以他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如果能够修学听闻、修学信解、受持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能够识得自身的自家的珍宝，能够彻悟的了达这个诸法的实相， 这时候即是见佛，亦即亲近供养诸佛，这才是真正的亲近供养诸佛，并不是说你生生世世啊跟佛出世，随佛受学，然后随佛度化众生啊，不是那样的啊。就是说你能够长乐读诵啊这些个大乘甚深的般若经典，而且心生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啊，这是见啊本性佛啊，见实际真如，也是真正的亲近供养诸佛啊，并不是说啊你天天礼佛啊啊你尊重恭敬啊这个为佛啊跟随佛啊教化众生啊跟佛啊跟佛一同为众生讲法啊，好多好多这个啊阿罗汉啊辟支佛他们都会讲法啊，包括佛的经典三藏十二部，像这些个啊大罗阿罗汉们他们都能复述出来。咱们为什么咱们的经典能够遗留到今天啊，都是迦舍阿难他们集结的，他们能原封不动的把佛法复述出来，但是他不解真实义，他只能说是啊，为什么叫声闻声闻，他只是听闻佛法而已，他没有信解，没有受持。所以佛在这里边啊，在甚深的经典里边就告诉这些声闻众，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要每天老执着释迦牟尼佛，老发愿随释迦牟尼佛出世，你们也要成就啊。阿难你也是，你也要成就，你不要以为啊你是我亲弟弟啊，是我啊堂弟，我就能度化你，我度化不了你。所以都得回小向大啊，都得啊声闻成也必将成佛。今天时间到了，和大家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